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烂中有施助，整体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2023年底，我去一个同修家，那里有座名山。一次在睡梦中，我听到师父发出金刚排山的口令，我就一直在做金刚排山的动作。看到我把一座高山推过去，山在缓缓移动，山顶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绚丽夺目，令人流连忘返。醒来后，我上网查，看到这座名山的形状与我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悟道，师父赐予我们的能力，力可劈山，别把邪恶看大。2024年过年期间，我开车从驻地 A 市去 B 市办事，期间接到甲同修电话，说他妹妹乙同修这两天被邪恶骚扰，想让乙搭我车去甲家。甲与我住在 A 市同一个小区，我想应该帮助难中同修，立刻答应了，却没料到乙被邪恶严密跟踪，我因忽视安全，给自己招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一，解体邪恶围攻。那天下午，我们刚学完法，家里突然停电了。我给楼栋管家打电话，问是否我们这栋楼停电了。管家说没有。同修弟说回家看一下，他家是否有电。他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因为感到来者不善，我没开门。我听到外面有人说，他家有摄像头。另一个声音说，有摄像头也没用，我们把他家电给停了。我听到家门口很多嘈杂的人声，应该围了很多人，就打电话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半小时后开始第二次敲门，门外七嘴八舌的。有个女生说，去找开锁的人来撬门。我心想，你不配。继续站在门口，对着门外立掌发正念。我心里没有怕，比较稳。这样，他们闹腾了大概十几分钟后才走，但是电还是没有，直到晚上11点才来电。他们走后，我立刻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被钻空子，找到了一些执着。今年过年期间，自己修炼放松了，安逸懈怠，因一点小事儿与同修发生争执，愤愤不平，埋怨，三件事都没做好。我立即发正念归正，我师父说了算，邪恶你不配，请师父给弟子做主。第二天下午2点也是突然停电，紧接着又有人来砸门和撬门，感觉外面人比头一天还多。我告诉同修邪恶又来了，在撬门和砸门。有个人喊话，家里有人吗？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民警，你涉及某教组织的活动，请你赶快开门，不然的话我们要强制执行，还要把你带去洗脑班。我在心里说，我们是最正的，你们才邪，邪教组织跟我没任何关系。我鼓励自己，我一座山都能推过去，还怕你们这些邪恶？ 你们不够我一个小指头捻的。门外喊了两三次就不喊了，紧接着听到钥匙插进锁孔但转不动的声音，外面说，家里有人，里面反锁了。我感觉门都要被拆掉了，开始我没求师父，这时感到如临大敌，我立即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不许邪恶进我家门，请正神护法神帮我，邪恶你不配。我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磕了九个响头，起身后我感到师父给我下了诏，还给我披了一件五彩衣，像西游记里面一个情节，神仙给娘娘一件五彩衣，妖怪不敢靠近，碰到了就会被扎到手。那时我就知道我没事了，但是也不敢大意，绝不允许邪恶进我家门。这天的砸门和撬门非常嚣张，持续了半小时，恶人才离开。这时我发现水也被停了，跟外面同修联系，很多同修都在关注我，帮我发正念。同修 A 问，要不要发到明慧网上曝光？我坚定地回答，要。跟同修叙述经过时，我声音颤抖，说不怕是假的，毕竟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我立刻悟到，自己是修炼人，师父就在我身边，正神护法神还有很多同修都在加持我，也就没那么怕了。过了没多久又来敲门，但没有前面那么嚣张了。晚上家里没水没电，同修们建议我出去避一避，别待在家里。我给每个同修的回复都是，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流离失所不是师父要的。我悟道，我一旦跨出门，就意味着走流离失所的路，这样我人在外面安全了，但我心挂两头，家里的大法书、大法像、大法资料，谁来保护？我不保护，谁保护？我就在家里守着，我人在家，大法的东西都在家，不走。这颗心我一直没动摇过。晚上我得知，当天海外同修帮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了12389电话投诉骚扰我的派出所警察，二是把骚扰我的情况发往明慧网曝光。虽然还没登出来，但这个举动已经在另外空间销毁了很多邪恶。当天半夜我家的水电都恢复正常，可见邪恶是最怕曝光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又来了，却没敲门，也没停水停电了。我从客厅阳台每个房间往窗外看，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人，至少有几十人。我看不到门外，门口摄像头被他们用纸蒙住了，门外很多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们不敲门，我就没通知同修发正念，也不想听他们闹哄哄的说啥。我想，我懒得听你们说话，我要发正念，要不我没时间发正念了。这个念头一出，我就坐下来发正念，马上定下来了。不知道为何，同修们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我都没收到。我一坐就坐了三个多小时，同修们很担心我，也许是师父让我专心发正念，屏蔽了信息和电话，我感到发得很好，解体了很多邪恶。门外的人啥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去关注他们的任何行为。当天警察还骚扰我家属，家属在外地工作，他们恐吓家属，还说要到外地找家属。家属说，我们又没违法，你们来干啥？警察假惺惺地说，我们只是关心帮你们解决问题，有难处我们会尽力帮忙。他们说的都是违心话。家属问，在中国学法轮功要被抓，甚至被活摘器官，有啥法律依据？ 我家人之前被抓被关押都是被冤枉的，不要总上门说啥关心。第四天下午又来了好多人，我就是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不去理睬他们的动向，但他们还在骚扰我家属，想利用亲情逼我就范。警察说，我们只是想见个面把误会解除。家属说，你们向来都是这个说辞，把骚扰说成关心，欺骗了我家人那么多次，利用我家人的善良，不择手段的迫害关押我家人，给我们造成那么多痛苦，谁还敢信你们呢？晚上那些人撤了，同修 T 问我有没想过怎么见他们，以什么形式跟他们沟通。我说没想过，他说你要去想。我说好的。我就开始思考以什么形式跟他们沟通好呢。第五天早上打坐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高层来的。我坚信我就是从很高层次来的，此念一出，立刻感到自己是很高大的神，高大无比，于是我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思路就很清晰的出来了。我可以跟他们见面，但他们必须听我的。我站在我家凉台上，你们在楼下等着，楼下来往人多，我想让小区居民路人都来围观，听听法轮功真相，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违法行为。我的做法是，第一，把你姓名警号报给我，第二，把你真实电话号码报给我，我要验证你电话号码是否真实，第三，我准备好录音笔和手机录音录像，你们要录我的声音和形象，那我也一样要录你们的声音和形象，以此作为你们违法骚扰的证据。上午我学法练功结束后，开始为此做准备。这时门铃响了，当时我一点没怕，坦然地去开门，却没看到人。我看到蒙住我家摄像头的纸撕掉了。没多久，家属来电话说他们撤了。师父在《红营二怕啥》里面说，念一正，恶就垮。这次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师父的法真实不虚。表面上邪恶撤了，之后我出门还发现有人跟踪，直到邪恶的两会结束。二，拆掉邪恶摄像头。警察撤了以后，我出门发现我家门口被安装了两个摄像头。我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爱面子的心，还有挪用过大法资金没及时补上，哪怕一点点都不可以。这次我最大的教训就是安全意识淡薄，明知同修被骚扰可能有跟踪，却因为同修情用私家车接同修，被摄像头拍到车牌等等。找到这些执着，我立刻跟师父忏悔。我还找到没跟小区管理处人员讲真相，之前做得不够。这次邪恶围困大法弟子，物业的众生可能被胁迫参与造业，被灌输对大法的造谣宣传，正好利用这个契机讲真相救他们。此次骚扰情况在明慧网曝光后，海外营救小组同修给他们打真相电话，我们发正念加持，很多有缘人接到电话后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海外同修做得非常认真仔细，把接听的情况一个不落的记下来，没接听的就发真相信息。唯独我那栋楼的管家不接电话，但也收到很多真相信息。同修弟说，也许你跟他前世有啥恩怨。于是我就用师父在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里说的善解那段法，跟前世的他善解，然后给他发信息。我问他，你们物业公司是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我每月交管理费，你们凭什么对我家断水断电？你们凭啥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这是违法的，请尽快拆掉摄像头。俗话说，出来混是要还的，不要做昧良心的事。管家推诿说，警察围我家那天他休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人微言轻。我告诉他，你们对我造成那么大伤害，我本想把物业对我做的这些事发到业主群里曝曝光，让业主来评评理，但我想到我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出自转法轮。所以我站在你的角度想，怕曝光后对你有影响，业主们群情激愤不满意你，现在找工作多难呢，所以我最后决定只发给你本人。我的善心打动了他，他停顿了一下说，是的。然后他才说，你有什么诉求我向上反映。我要求立刻拆掉我家门口的摄像头，不许随便停我家水电，否则我不交管理费。假如以后有人找我，请你打电话或发信息通知我。不久后我回老家，收到管家给我发的视频，我家门口的摄像头被拆掉了。因为后面两个诉求管家没答应，我从老家回来后就约他来我家聊，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里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他明白后答应了后面两个诉求，态度也变好了。跟他讲真相后，我感到身上残存的一层怕的物质唰的一下去掉了。后来得知我家第一次被停电那天，甲乙同修出门被警察劫持到派出所，当晚回家，我解体围困迫害后曾去甲同修家去探望，但他们没开门，从他家门口出来还有人跟踪我。一周后发现他家门口被装了摄像头，不久后一切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堂堂正正地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和信师信法的重要。这是一次海内外同修整体配合解体邪恶迫害的成功案例。要是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全力配合，我很难走出邪恶部下这来势汹汹的磨难。在此感谢海内外同修的无私配合和正念加持，我知道很多同修在默默地帮我们发正念。弟子一定谨遵师命，兑现誓约，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弟子叩拜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和大法重塑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良多。师父的大法不但使我一个卧床不起的肾病综合症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还让我明白了 做人不能只想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我把自己过往的故事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第一部分，随波逐流。得法修炼前，我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90年代，车少人多，乘客是上车买票，下车出示票据。由于乘客多，为了方便，人们就把钱准备好，下车直接交钱，这样就给售票员可乘之机。收到了票钱，却不给票，把钱据为己有。虽然我知道大家都这样做，但由于胆小，还爱面子，怕偷票钱被单位发现，太丢脸，所以一直不敢这样做。收到了钱就正常给票，每天老老实实工作，所以每次下班结账时，我上交的钱最多。在当时的工作环境，售票员偷票钱是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司机和乘务员一起同流合污，然后贪污的票钱均分。我胆小怕事，不敢偷，同事在我这儿得不到好处，所以都不愿意和我搭班，孤立我。90年代，我们每月工资才几十块钱，看着平时偷票的同事们逛商场、下饭店，上百元的旅游鞋说买就买，花钱毫不在意，我心里也羡慕。那时我想买双鞋得攒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爸的一个下属，也是我们车队的司机，看到我被孤立，挣得少，不忍心，就让我上他的车当售票员，让另一个售票员偷钱，我帮忙配合，贪污的钱我们三个人分。我一听这样，我既安全还能分到钱，欣然同意。实施这个计划后，我再上车就莫名的紧张，失去了以往的轻松自在。同流合污后，我才知道这里面的内幕很多，而且大家为了偷钱，都练就一身绝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快手快，心思快。那时为了防止偷票，我们有督察，随时上车突击检查，如发现钱票不符，就会被搜身，售票员不允许带钱，一旦被搜到，轻则几倍罚款，重则不让上车做机动，就是哪个售票员临时请假就去替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偷钱不被抓到，售票员由单干改为同司机合伙作案，我们车就是例子。和我同车的售票员负责偷钱，我帮忙放哨，巡视四周有没有督察，发现有督察，他就把贪污的钱交给司机，留下与车票相符的钱。参与偷钱后，虽然经济状况好了，也能像那些同事一样随便花钱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毕竟是做了亏心事，所以我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怕事情败露。再加上东北的冬天很冷，没有休息室，在车上长期不能及时上厕所。有一天督察突然上车要来查票，我做贼心虚，一紧张竟然头晕心慌，差点虚脱。我被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肾小球肾炎。后来我怀孕，加重了肾的负担，生完孩子后出现了肾病综合症，丈夫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名的医院，但肾病综合症是疑难病，根本治不好，医生也只能开一些冬虫夏草名贵药来保护肾功能，一副药就要花掉我和丈夫两个月的工资，家里的积蓄花完了，我的病不但没好，反倒卧床不起了。那时我很绝望，我才20多岁就不能自理了，孩子还小，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第二部分，重获新生。我家有个亲戚修炼大法了，他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样 我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刚得法几个月，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我吐出像棉絮样的东西，还邦邦硬，还排出过污秽物质。经历几次清理身体后，我的肾病综合症竟然不药而愈了。我太激动了，真的发自内心感恩师父救了我。我下决心一定兼修大法到底。丈夫和家人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支持我学大法。得法几个月，我就无病一身轻了。不但身体好了，大法的法理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还知道了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关系。大法使我明白了过去做售票员时的做法是错的，是在损德。我决心要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正当我处于得法后身体康健的喜悦之中时，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江轨下达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灭绝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警察到我家让我写不练功保证，被我严词拒绝。如果不学大法，我命都没了，能不练吗？从这以后，家里就没安宁过。警察三天两头到我家，威逼我写不练功保证，扬言我不写就让单位开除我，并威胁要非法劳教我，还去我单位骚扰。领导无奈，只得保留了我的人事关系，但让我回家，不给开工资，这样我失去了生活来源。警察看我不为所动，又去丈夫的单位骚扰，让领导给他施压，逼丈夫和我离婚，被我丈夫怼回来。我媳妇学大法做好人，有啥错？你们凭啥不让练？丈夫在总厂机关有体面的工作，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领导对他很认可。经过这件事，丈夫的领导了解到我因修大法，肾病综合症好了，因不放弃信仰，总被警察骚扰绑架，家无宁日。对于警察的骚扰，丈夫单位领导表示绝不配合他们。领导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也为了保护我，特批我到他们单位去做临时工。领导说，信仰是个人问题，生命最重要。警察要是到单位抓人，我们还能挡一挡。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第三部分，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来到丈夫的单位工作，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份比较清闲的职位，管理办公用品。我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倍感珍惜，决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好好工作。我了解到，这活是以前一个司机代管的，我所在的部门有几十人，复印机有好几台，因是机关单位，每天人来人往，常有同事要复印材料，而办公室的复印机总出故障，但得不到及时维修，经常影响办公人员的正常工作。我检查，发现机器没问题，但是一复印就垮纸。我仔细观察，发现是纸的问题。之前的管理员因为收了厂家的好处，进了一车库的纸，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纸，因纸张受潮，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行。我核算了一下，这个部门一个月大概的用纸量，新进了几盒纸放办公室供大家使用，把车库的纸搬到楼上放平晾干，新旧纸交替使用，这样复印机就很少出故障了。以前的复印机只要一卡纸，大家都以为是机器的问题，单位领导就让之前的管理员进新复印机，管理员就在进机器的时候吃回扣，因此这个部门的复印机有好几台。当我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后，复印机再也不卡纸了，也就没再进过新复印机。 其实我这个职位是个肥缺，办公用品都由我负责。我说缺啥就进啥，我说进多少就进多少。因为办公用品很难统计用量，所以管理员和供应商联合贪污，总工肥私，很难被发现。从我接手后，复印机的厂家维修人员来找我，一出手就给我上千元的好处，让我在空白发票上签字，我拒绝了。还有一次，卖纸的供应商给我打电话说，从你接管后，我们的任务都完不成了，暗示我多进些他们的纸。我不想和厂家的关系弄僵，只是象征性的多进了一个月的纸。因为我正常管理，不贪不占，给公司省了很多钱。年底，领导找我谈话说，你一年就用了这么点钱，自从你接手管理后，比之前办公用品的款项，钱省的不是一般的多。我的工作是管理办公用品，比较清闲。机关单位有很多材料需要复印，有时同事会找我帮忙，我有求必帮。慢慢的，单位里几十号人都来找我帮忙复印，我都热心帮助，从不计较。虽然复印材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修真善忍的，与人为善，能帮助别人，我很开心。有时领导交给我材料，让我下午复印出来就行，他们开会用。我怕耽误领导的工作，每次都利用午休时间，不吃饭就全都复印出来，从没影响领导开会。以我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不贪不占，对待周围同事也热情帮助，不计得失，所以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领导不但给我涨了工资，还给我交了保险，单位的各项福利一样不少，都有我一份。本来我是临时工，按规定各种福利是没有的。每年我和丈夫发的各种奖金和福利都非常可观。当我给同事讲大法真相时，他们也都非常接受。曾经帮助过我的领导也得了福报。他从办公室主任一路高升至单位高级经理。我非常感恩师父，让我明白了善恶有报的法理，人真的不能干坏事。想想自己的经历，真是这样。过去我为了个人利益贪污票钱，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最后落下一身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贪污来的那点钱搭进去不说，差点连命都没了。学大法后，我不贪不占，兢兢业业工作，放下个人得失后，我却得到了更多。结语：回首往事，我时常感慨，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还在浑浑噩噩地活着，每天为蝇头小利、患得患失争争斗斗，又或者重病的我早就不在了，师父的大法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知道了人究竟应该怎么活，为何而活，是师父和大法重塑了我。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修心，做个快乐的修炼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去年的一天，我去菜市买菜，一个中年男人在别人屋檐下卖菜，我过去选了点青笋，他称好后，趁我在包里拿钱时，他将我的菜换成了另一袋最孬的菜。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在指导我们修炼，我不和他一般见识，我对他要善，不能和他争，要以法为大，以救他为目的，这也可能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吧。付了钱我就将菜拿回家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起这个卖菜的人，以前拉着三轮车卖菜，走到哪里卖菜，城管都要赶他，不准他卖。他卖不了菜，挣不到钱，他就去租了一间门面来卖菜。结果一年下来，卖菜的钱付了房租费就所剩无几了。后来他不租门面了，就在别人家屋檐下面租一小块地，菜摆在地上卖。他挣点钱很难，也很不容易，太苦了。我这样想反倒对他生出了同情心，我是大法修炼人，应该慈悲于他，今天是我错了，我没为别人着想，不该选他的好菜，他给我换成了最孬的菜，这也正是去我的利益之心。我心里一点也不怨他，也不生气，很平静。我丈夫为修炼大法，我刚回到家，他一看见我买的菜就骂上了，你这菜是在垃圾桶里捡的吧。他立即拿刀来削，又老又硬，他一下子火就上来了，气得大吵大骂，闹得很凶。他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说话也不生气地看着他，他更是生气，大发脾气，甩刀撂菜，越闹越凶。看他那样子真有点吓人。我突然想，他这样的表演不正是反映出我的利益之心、争斗心、气恨心、怨恨心、妒忌心、自私心吗？我连忙想到要去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我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同时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丈夫一下子就不气了，不闹了，冷静下来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去做他的事了。此时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玄妙，大法弟子有师父和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感恩师父加持弟子在这些小事中修了自己，提高了心性，去掉了执着，消去了业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化解母女怨缘，看淡得失，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2002年在欧洲求学期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善解了和母亲的冤怨，走上修心向善的归途。师尊不仅给予了我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家庭、高尚的价值观，而且还让我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在明慧网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我写下大法带给我的美好。第一部分，与母亲结怨与解怨。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父亲是知青，我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奶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奶奶没上过学，却能把圣经背下来。我从小接受的圣经中的人家打了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伸过去的教育， 这让我养成了不跟人斗，遇事忍让的处事风格，同时也特别乐于助人。小区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夸我是好孩子，虽然有点孤独，但却轻松自由地享受着童年。然而，在我12岁那年，父母带弟弟回到北京，那之后，我跟他们生活的几年成了我的噩梦。母亲追求现实利益，能争能斗，于是我在他的嘴里被说成了比死人多口气的窝囊废。他还时常怪奶奶把我教坏了。我喜欢读书，他就说我是个书呆子，什么都干不成。在我的记忆中，与父母同住的那几年中，几乎每天都少不了他的打骂，以至于我吃饭时经常哭着吃，睡觉都是含着眼泪入睡。不到20岁，我就患有胃病、鼻炎、鼻囊肿、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母亲却对我漠不关心，处处偏心弟弟。在那个没有温暖的家里，我甚至多次想到自杀，但是每当此时，脑子里就显现出一句古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从小多次感受到或看过另外空间的生命，总觉得冥冥之中天上有神在注视着我，于是我就相信将来我有重大使命要完成，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到高中后，我终于离开父母，跟小姨一起住了。在那之后，我几乎很少回家，跟母亲如断绝关系一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偶尔跟父亲发个信息。几年后，我终于出国求学，来到了欧洲。在实习期间，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也是通过他，我获得了人生中的宝书《转法轮》。我从小经历过很多另外空间生命的神奇事，使我对中共宣扬的无神论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这也使我很快地融入大法。记得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刚读了《论语》，就已经相信师父不是一般的神佛。才读完一半，我已经明白了，跟母亲的恩怨要赶紧了结，所有的经历都是业力轮报，我要返本归真，首先要放下所有的怨恨，善待母亲。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主动打电话给母亲，记得当时是母亲接的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赶紧把电话给我父亲说：“你闺女的电话。”父亲接过电话后，我跟父亲寒暄一下，就说：“爸爸，我想跟妈妈说话。”父亲当时愣在那里好一会儿，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过神后，他高兴地把电话递给母亲说：“闺女想跟你说话呢。”同以往一样，母亲才说两句就开始吼骂我。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气恨的感觉，反倒觉得母亲骂我骂得很有意思。有意思到竟然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得母亲不知所措，然后她也跟着笑了起来。自那之后，我再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吼过我了。两年后，我生下儿子，第一个电话打给母亲，感谢她生我养我的不易，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第二部分，无意中腰肌劳损不在。我自小就体弱，后来跟母亲住的那几年，精神上的压抑使我增添了胃病、鼻囊肿等多种疾病，其中鼻囊肿差点压迫视神经。幸好在去医院找朋友玩的时候，他帮我做全身检查发现了，如果再晚点发现的话，会有失明的可能。同时他也说我的腰部问题很严重，像60岁腰肌劳损的样子，我将来很可能无法怀孕生子。 因为我的腰损伤得太严重，无法承受那么大的重量。那时我才18岁左右。腰的问题源自于在初中练习跳高时发生事故，尾骨摔裂后没有在意，之后演变成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走路无法提重东西，站立或行走时间长了也不行。每年冬天，我都会有一段时间只能在床上躺着，无法活动。中西医的专家都表示无法根本上医治，所以我年纪轻轻已经无法提重物了。记得在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才两周的时候，一个同学让我帮他把装满东西的最大号的托运行李箱从四层的小阁楼搬到楼下。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就那么提下去了，没有感到任何腰部的不适。过后我突然意识到，哎呀，我怎么提下去的呀？这在练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非常激动，赶紧感谢师父。自此我发现那些顽症都已离我而去，就连十月怀胎期间都没有感到过腰部的任何不适，甚至轻松的连肚子的重量似乎都不明显。我跟之前帮我拍过片子的在北京的医生朋友说到此事，他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但这个奇迹确确实实的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了。如今儿子已经20岁了，由于我修炼大法，儿子也受益了，他没有吃过一粒药就健康地长大了。而我在亲朋好友的眼中似乎没有变老，跟儿子出去，不少人还以为我们是姐弟俩。从我的开朗的性格和外形看，很多人以为我从小就是被娇生惯养长大的，其实这都是无上伟大的师父给予的。第三部分，看淡利益和得失。十几年前，父母在原有两套房的基础上，在北京又买了一套200平米复式结构的楼房。当时父亲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可以把房主写成弟弟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没问题，我也不在你们身边，你们主要靠弟弟照顾。而且按中国传统来说，这也无可厚非。不过考虑到父母的养老问题，我当时劝他们不要过早把所有房产都给出去，万一有点什么事，我远在欧洲也很难照顾到。当时父母还都信誓旦旦地说不会都给我弟弟的，还说肯定会分给我一些的。然而几年后，父母来欧洲探望我时，母亲不小心说漏了嘴，我才知道其中一套楼房卖掉后的几百万元给了弟弟，第三套房装修后，弟弟弟媳目前住在里面，也就是说三套房都跟我没了关系。当时我听了确实有点惊讶，但没说话，主要是觉得父亲没能守信，他们没有尊重我。可转念一想，我既然决心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就要把人中的一切利益都要看淡。所以至今几年过去了，我对父母就此事只字未提，就当作不知道。后来听我的发小说，知道此事的亲戚朋友都替我不平，觉得父亲处理得不妥。我告诉他，这些物质财富都要用德交换的，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不愁吃穿，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这些都是金钱换不来的。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伟大，表示由衷的敬佩。第四部分，神奇的语言能力。大约在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 一次联邦议员开会，当地练功点义务负责人问谁可以去跟议员讲真相并征签。我们当时就住在联邦议会大楼所在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住着三对夫妻大法弟子，除我们外还有一对是大陆来的老年同修，不懂外语，另一对是西人同修，他们都由于各种原因来不了。我家先生上班，只剩下我是可以去的。可是我当时只学过一个月的德语，也没怎么说过德语，所以开始有点顾虑。可是转念一想，大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过，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比较合适，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能量场。既然构成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这个宫里边都有，我想那语言不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吗？不也是神赋予的吗？我得法了，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难道还能让一个小小的语言问题障碍我去讲真相？另外，我觉得这次机会珍贵，不能错过。抱着这样简单的一念，我就推着装满真相资料的婴儿车到了议会大厦正门口的广场上。当时没有畏惧，就是来一个议员就讲一个，话语脱口而出，每一个人的问题我都对答如流，完全不费力。有一位议员当时还夸赞我的德语讲得很好，问我是否是当地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位议员甚至以为我就是在本国长大的华裔。当我告诉他们我只学了一个月的德语后，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回到家后，先生问我今天成果如何，我给他看签满名字的签名表。先生非常惊讶地问我，你怎么做到的？他们没有问题吗？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我跟先生简单地重复了一下，先生也表示不可思议，问我什么时候学的这些词汇。我说从没学过，但是当时就非常自然地说出来了，我觉得是师父给我打开了这个智慧。自那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也没有机会能系统地学习德语，但是在社会的各种讲真相活动以及生活工作中都没有障碍，感觉就是师父把这扇门给我打开了。几年后，在瑞士法语区推广神韵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同样的奇迹。我没有学过法语，只是为了推广神韵，背过几个介绍神韵基本要素的句子。同修都夸我说那几句话的发音很标准，像母语似的。一次由于人手有限，协调人把我一人独自安排承担在一个商场的卖票点卖票。我本着无条件配合的心态，没有产生任何疑问。早上五点多，我从家中出发，到分派任务的地点，拿了我需要带的推广材料，又往回乘车一个小时到了那个商场。神奇的是，那一天中，所有人跟我说的法语，我都听懂了，而且对他们的问题也都能对答如流。一般的问题我基本用法语就直接回答了，有的特别健谈的会说得比较久，在我法语词汇跟不上的时候，我就用德语或英语继续说，所以就变成了我说德语或英语，对方用法语跟我聊，我们还交流得很顺畅，没有沟通障碍。现在想起那个画面会觉得很搞笑，可是就是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那天成功卖出了16张票，至今都是我的最高卖票记录。结语，在沐浴法光的23年中，在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修心向善的过程中，我们不但什么都没有失去，而且一家三口都是大法弟子，家庭和睦，每天都是欢声笑语。 在别的孩子都不愿同父母住的年纪，懂事的儿子却自豪地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如何的好，同时也利用各种途径跟同龄人讲真相。我会不断地找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心性，在不断的升华中找到真我。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